第一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有40万。好，这里是一场大战争的开始哈。四世纪应该是在讲以色列人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迦南美地，在那迦南美地把那些不信神的人都赶逐、都消灭，然后他们在那里享受神的祝福，而且好好的敬拜上帝。各位，人的问题啊，实在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环境给我们有很多影响，遗传给我们很多影响，但最重要还是你的内心。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了，很好的地方，可是他们因为心中没有好好归向上帝，他们就很容易接受迦南的风俗，甚至去做偶像，拜上帝也拜假神，然后对最后风气坏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以色列的11个支派聚集了40万人，要到便雅悯这边来。20章第3节，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了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柄，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好，哦，原来是这件事情，有人把别人奸杀了，而这个是在以色列当中的，于是大家都说：“哦，这很严重，那我们要去攻击他们。”他们要第十节说，以色列中挑取一些人，大家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然后要征讨他们。哦，他们彼此联合，如同一人。好，我们这就想一想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春秋无义战。”两个国家打仗，两个民族打仗，有的时候会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那你在四世纪就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好像很难讲哪一边是对，哪边是错。好像便雅悯人比较错，但是以色列人也没有很对。各位，因为重要的，对不起啊，各位，重要的不是一个女人被奸杀致死了，那个是很严重，但是那是更严重的是这件事发生的原因。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是那样普遍的、深入的在拜偶像。你离弃了上帝，你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学习迦南的法则，到最后就是奸杀很普遍。就这是一件罪恶，但这件罪恶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拜偶像，忘记耶和华了。各位，我们什么事都要想到根本的问题。当然，我们活在世界上，今天冷气如果太冷或太热，冷气机如果运行的不好的话，我们是找电工来修。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个电工好像跟主的事没有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仍然希望教会里的每件事，一草一木，或者是一个灯，或者是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敬畏、相信上帝的这个情形下，我们来进行。人敬畏上帝，迟早会影响到你的一切的装修、一切的事情，好像那些跟上帝没关系的。因为当我们敬畏上帝，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处理困难的事情，于是碰到任何事我们能解决。否则，就算到流奶与蜜之地，到最后是有这么凶狠的事情。那以色列人想要讨伐凶手，便雅悯人不交出凶手，那以色列人应该是 有战争，但是我们再一次想到说，如果以色列整个以色列里面大家都敬畏上帝，这件事根本不会开始。所以我们下面看到很困惑的事情了。那在20:12，以色列众支派就去问便雅悯，你们怎么做这种丑事呢？把那些匪徒交出来。可是便雅悯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然后便雅悯呢就要作战。各位，这种事情哈，我也在想到说，便雅悯人把这些人交出来就没问题了，但是因为护短就不肯交出来。人的错误常常就是这样，越陷越深。我再一次说，我看我们两党的政治里面就常常有这种情形。那种情形就是你说我不对，可能你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有一些错误，但是因为我爱我的面子，我就硬凹下去，就不承认，不但不承认还恶言相出，结果就把自己的错误呢掩盖起来，把自己错误掩盖起来，当恶没有受到处罚的时候，恶就会更多蔓延。我这里不再讲国民党民进党的事，我只举个例子，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会这样。夫妻之间如果彼此争吵，有一方面争错了，他不肯承认的时候，各位就会更邪恶。罪恶有一个可怕的特点，就是如果你不对付他，如果你不悔改，那个罪恶会变本加厉。罪恶不会就这样慢慢消失了，没有了，罪恶会越长越多。你一定要对付他，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对付他。那便雅悯不肯，于是以色列人就要跟他作战。便雅悯人就有26000人，另外还有700个精兵。圣经上特别讲，他们左手便利，能用机旋甩石打人，毫发不差。他们有26000人。那个凶手的城基比亚城有700个精兵，我们姑且就这样说吧，26000加上那700个特种部队，那就是电影上那种飞檐走壁的那种什么，那种什么什么纽约的那种什么政报部队啊，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便雅悯的同胞兄弟的敌人，就是以色列人呢，17说有40万，都是战士。40万人要跟27600人作，26700人作战，那便雅悯这边一定输的嘛。他们理也亏，他们人也少，以色列人也多。18，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人彼此奋勇，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未摆阵之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人，都是拿刀的。各位，其实圣经里这里讲的这一段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看到这样的信息。这个世界上神的带领，我觉得是有极大的宽容。这个世界上作恶的人，恶作的多的人，并不是就被消灭，并不是就不会出生。我们从亚伯开始看起，到主耶稣，到保罗，到启示录写的许许多多神的仆人，还被该隐、被法老、被邪恶的人、被犹太人杀死， 神也没有做什么事，或者好像我们没有看到神做什么事。各位，你今天在生活中也会碰到这样情形，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拦阻，求主帮助我们能更坚定。彼得说，我们如果是为义受逼迫要欢喜，如果我们为义受到逼迫，我们不但要欢喜，我们欢喜快乐。当然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我刚刚讲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如果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在今天，我们当然希望最好的事是不要为义受逼迫，为义就得到荣耀最好。我们希望人就是坏人就通通被消灭了。可是各位，因着上帝的慈爱，因着上帝的怜悯，也就是上帝对恶人容忍，使他们有机会悔改，神就让他的儿女很多时候也受很多的苦。但这种苦不是对我们不公平的，这种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另外一个这种苦让我们在苦中艰难中更加去寻求神，更加依靠神，让我们的信心被练得更纯。我们信心是纯粹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甚至不是求这世界上任何好处，因为好像没有好处，我们仍然去做，这是有福的。所以你传福音，你爱主，你奉献，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好，你过圣洁的生活，你勇敢，你刚强，你壮胆。如果没有得到一些马上的报酬，不要抱怨，上帝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各位，我们要长大。我在小的时候，越小的时候，那个赏罚是很快的。这个帮妈妈洗一个碗，哎呦好乖哦，马上给你一个巧克力。各位，我现在帮我太太洗一个碗，我太太不会，好乖哦，给你一个巧克力。因为我是成熟的人，我不是为了那个巧克力，我是为了爱。当然很多时候也是责任，可是小孩子你要教他做好的事情，刚开始只能用些什么巧克力啊、点心啊、带你出去玩啊这些。如果我们始终都是这样，哦，牧师啊，要去传福音啊，你带我去哪里玩？巧克力几颗？哎，各位，这太看不起你了。但你常常希望上帝这样看不起你吗？如果我们在遵行主的道的时候很艰难，求主让我们继续遵行。当然，我们并不是有被虐待狂，希望受苦，一点都不是。我们的主说，必要在你们好像承受不住的时候，给你们开一条道路。有些人这些事情碰到比较少，有些人碰到比较多。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碰到少。各位，我再一次说，耶稣的祷告就是求主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并不是求主让我们天天来试我们。我们不希望碰到这些，我们没有那么勇敢，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但是如果有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总是相信，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乱世整个以色列基本上就是不对的，但是比较起来便雅悯人是更不对。可是好像我们会觉得上帝最不对，怎么去打仗的时候，而且以色列去求过神了，谁先去作战？犹大先去，死了两万两千人，然后他们哭了一个晚上。哎，刚才我们也很感动的听到有教会是哭求上帝，哭求复兴，真是感谢主。但是他们哭求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死了18000人，总共40000人。我不知道，但是看起来便雅悯一个人都没死，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情。各位，我再说，这个并不稀奇，一点都不稀奇。是该隐活下去，亚伯死掉。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永远得胜的，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看见，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丰富，多么美好。在那里就是我刚刚引的是以弗所书里面的话，说保罗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他其中有一个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其实以弗所书前面保罗已经讲过了，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但是有一点很妙的我要讲一下，就保罗希望圣灵让每个人，让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让我们，也是让赵牧师赵师母，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大艰难，也是让我们现在讲到的四世纪二十章的以色列人看到一件事。看到什么呢？注意，他不是说他给圣徒的是何等荣耀何等美好，这个我们很容易懂，而且我们也会说，而且上帝也应许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多么的美好。那如果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真是美好的话，各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会更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是有福的人。上帝给我们的很美好，很多，上帝给我们永生这么好，上帝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是这么荣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圣灵是这么有能力。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或者将要给我们，或者已经给我们，或者现在正给我们的是多么美好，我们活得会很有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的。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不是说他求圣灵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多好，他说他求圣灵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从我们身上会得到多好的东西。各位，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哦，一个是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多好的东西，另外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会得到多么好的基业。这就有点奇怪了哈，各位，这其实这两个上帝都有给我们，一个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东西，一个是神从我们身上得到东西。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东西，我们不大想到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各位，神在我们身上得什么？神缺少金子银子吗？神缺少任何东西吗？神不需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任何东西。神在天上有最好的诗班，有最好的敬拜赞美团，他也不是欠听一些音乐要来听听我们唱的好不好听。所有的天使能够做出一切叫神很满意的事情，神没有任何缺乏，没有天使，神也很满意，神最满意他自己了。但是他说他在圣徒中他会得到多好的东西。各位，这在讲什么？这在讲神给我们的恩典多丰富。各位，如果神给我们的就是每个人1000万，每个人1000亿，每个人长命富贵，每个人多健康多好，或者说神就给我们很多的金银珠宝，我们讲最庸俗吧，吃不完喝不完，如果神只给我们这些，就神给我们很多好东西，如果这是神的恩典的话，那他给的实在不够。哎，因为我讲一件事你就懂了，如果神给人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就像神给强盗，神给骗子很多很多的钱一样的话，那不太好。因为神给了强盗1000亿，他可以用这些来买很多的军火和毒品，来杀人放火，做更多的恶事。神如果给我们的恩典只是给我们一些好处的话，那不够好，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些好处来做恶事。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有这些，有天堂，有黄金街碧玉城，那都是有的。神给我们的还包括他把我们变得很好，以至于他在我们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圣灵的果子。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不是我们在神那里得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得的，是非常美好。哦，这是好大的恩典啊。 好像神非常希望，神非常渴慕，神非常想要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好东西。各位，我们再说，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能让神很满意啊？各位，你是上帝的儿女。保罗后来讲，以弗所书，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神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东西，外在的，神让我们里面也变得非常棒，让我们全人都变得非常棒，以至于神是为自己得到一个美好的心腹。但这里面常常神给我们很多磨练，我想也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一个学习，要求问耶和华。你们以前求问太多偶像了，专心求问吧。专心求问，结果是连死了总共4万人。我们感谢主，26节，他们继续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禁食到晚上，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见证很像。他们禁食，然后他们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我相信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再想到也献一点给巴利了。那如果没有这么多悲惨的经历，他们常常很难这么纯洁的依靠上帝。各位，我们不希望经历任何的悲惨，一个都不要。上帝也不希望我们经历到这些，上帝希望我们不经历就很好就好了。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无知，还有因为神有的时候要把我们练得更好，就让我们经历一些因为罪得到的刑罚，或者因为无知得到的管教，或者因为我们良善爱主，神要我们更良善更爱主，就给我们更多的磨练。我很感谢主，在四世纪这里，他们献平安祭，献燔祭，在耶和华面前哭泣，这是好伟大好难得的事啊。27、28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面前。以色列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我想他们也问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各位，他们第一次问没有说我们要不要打这场仗，他们只说谁要去打。他们好像觉得打这场仗是理所当然的，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想那最理所当然的、最基本的，对不对？现在不是谁出去打仗的事，是你们应不应该打这个事、打这场仗。当然这场仗应该打，犹大也应该带先，这都是神给他们指示。但是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答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你们太远离我了，现在你们去吧。这一次耶和华说，明天我会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各位，当便雅悯人被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高兴，我们并不是很快乐。当然我们高兴，我们快乐，因为终于神的正义伸张了。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记得以西结书耶和华讲的，恶人死亡不是我喜悦的，神希望恶人悔改。但是当太多次给你悔改机会还不悔改的时候，为了制止恶人继续的作恶和对善良人生活的艰难，神会让恶人取去他的性命。我们不希望这个事发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逼着上帝做这样的事。29节，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也出来迎战，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利恒，一通基比亚，像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玛利他马 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去，由以色列人中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派势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这里写的是把几个不同的关不同的事情都放在一起写，所以你看有点糊涂。意思就是以色列在这一次哭求之后，知道他们会打胜仗，但是就跟爱城他们后来又去打一样，他们知道他们还是要小心。各位，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越依靠上帝，我们越用我们的脑筋，越用我们一切上帝给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资源，包括他们知道想要怎么设伏兵，怎么用计策，怎么来打这场仗。基督徒越是信主越要努力，越要上进。这个也许不需要在各位中间讲，因为各位都是非常努力的。那么我们遗憾的是便雅悯不知道他们的祸患临近了。这个世界每一个在神恩待宽容怜悯，不是单言，彼得后书说不是单言，是宽容，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乃愿人人都悔改。在上帝已经不断宽容了几千年的日子里面，神还在宽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会宽容到什么时候，神对这个世界会宽容到什么时候，神对某些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会宽容到什么时候，也就是神什么时候取去那个人的性命，神什么时候取去一族一国的性命，神什么时候让战争洪水夺去许多人的性命，我们不知道。路加福音有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是非常有知的，因为他非常有钱，他非常知道计划，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是路加福音12章16节开始讲的。他好棒哦，他很会计划，他的计划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计划，就是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不是坏事，神也希望我们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有平安的吃，有平安的喝，有平安的快乐。但是平安只有在跟神和好信靠上帝里才有，否则你用一切的办法盖再大的仓库，有再好的保险，有再好的那个防盗措施，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取你的性命。便雅悯人很安逸，他们不知道。各位，那个无知的财主其实真有知，哎，他有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圣经上讲的我们很熟悉，但你没有去想，很有意思。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各位，你那就是说你很有钱，田产丰富，每一季的报表都很棒，每一季的那个营收都很高，又超过上一季了，我股票又大涨了。各位，当你知道你的田产丰富，你今年你这一季你收入很高，你整个公司都很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应该是高兴嘛。可是这个财主有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他不是高兴，他有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各位，我有钱我很高兴，他有钱他会担心被抢，我有钱我很高兴，他有钱他会担心下一季会破产。我们基督徒有平安，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个财主没有平安，他希望就是有平安，但是他知道世界没有平安，他就用世界的办法再加给他平安，他不知道他这些忧愁让他今天晚上就死了。便雅悯人也不知道，人有各种的愚蠢无知，便雅悯人应该知道。因为即便在世人不信主的人心中， 神也种下了道德的法则，人种什么会收什么。我们中国人都会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不是看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话才会这个，因为我们看得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不信主的人都知道，何况便雅悯人。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们敢轻慢，哎呦，神给他们宽容，给他们机会悔改，甚至让他们连胜了两场。这个两场结果其实真是应该叫便雅悯人痛哭流涕，哎呀，我们这么烂居然还能打赢别人，哎呦，上帝你太宽大了，我们错了。这失败对以色列造成好的结果我刚刚讲过了，他们迫切的悔改，对便雅悯人更得意，他们继续败在我们面前，不知道灾祸临近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同胞都不知道灾祸临近了，郭台铭先生不知道，王永庆先生不知道，我很佩服他们，他们都是很会经营的，他们跟那无知的财主一样很会经营，很会预防。但是你再怎么经营再怎么预防，你不认识上帝，圣经上说那是无知的财主，是很无知的。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将来上天堂谁才能上去？先不要吓住哈，我们怎么才能上天堂？各位要有钱才能上天堂，越有钱越能上天堂，没钱就不能上天堂。哎呀，康牧师在讲什么？刚才讲的那个比喻里，耶稣说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到天堂那里，神会看你有没有钱，富足不富足，够富足才能进去。那你说我要赚多少钱才富足？你赚尽全世界也不富足，你有一切都不富足。各位，你有一个东西你就够富足了，如果你有神，你有神就富足了。神看你是信他的，神看你心中有神，你就是富足的，你就进了天堂了。我们耶稣那个意思没有说那个财主在世上的努力预备不好，但他没有想到神。好多这个财主，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也是这样，有人勤劳，有人吃喝，有人有忧患意识，有人没有忧患意识，这都次要，重要的是你要有神的意识。求主把那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是多丰富，他从我们身上得的也是多美好。便雅悯不知道，等到死了25100人，36节，于是便雅悯知道自己败了。那下面又有一点叫你糊涂，但是他是要描述怎么会败。前面以色列有诈败，然后伏兵进到基比亚，杀死全城的人，然后放火，然后以色列在外面假装退兵的时候，便雅悯人很得意，越隐越远，被隐远了到40节，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当便雅悯人回头观看的时候，那让我想到罗德的妻子，这时候已经太晚了。你观看世界，眷恋世界，总有一天太晚了，来不及再去看上帝了。以色列人在前后追杀，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夹攻杀灭他们。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圣经讲的实在太叫人受不了了，践踏他们。各位，圣经里面讲到，包括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在阴间受苦，都是给活着的人看， 叫你们不要去那个地方。用这么重的字践踏他们，都是叫我们知道不要再被践踏。我们要成为跟主同行的人。便雅悯死了约18000人，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同拾取一岁一样。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约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了。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将各地的城人牲畜一切所遇到都用刀杀尽，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为什么我们会要让我们刚刚说的生命记那一段，当一个城拜了偶像，当一个城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把它全部消灭烧掉？这是一场以色列人反败为胜巨大的胜利，但这场胜利以色列人是哀哭的。我也感谢主，我们看到恶人死亡，我们实在是哀哭的。一方面我们感谢主拯救了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主到今天还给这么多恶人机会给他们悔改，神的慈爱和宽容真是不可限量。但是我们也很遗憾，怎么这么多人死了呢？我们的信息，亲爱弟兄姐妹，不是悲哀的。基督教就算我们讲到地狱最可怕的时候，我们更是强调天堂的美好。罪恶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强调恩典的够用。这个世界，各位不要只想到邪恶，我们要想到上帝在掌管，而上帝的掌管是美好的。21章1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城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我们可以想到更早的时候，当亚伯被该隐杀死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会不会哭泣呢？我家才2个孩子，现在只生一个，而且死的是被活的杀掉的。这就是人离开上帝必有的事。第4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彼此问，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以色列为他们的兄弟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么办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各位，今天下面这一段哈，实在不要说下面那段，今天整个讲的这个信息啊，都这叫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啼笑皆非。我们要哭，哎，很悲哀；我们要笑，也是很好笑啊。因为下面呢，就出现那个抢妻的事情，抢女人的事情，也有点好笑了。不，让我们还是想到，我觉得是正面的。各位，便雅悯支派并没有被消灭。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没有去研究它哈。但每一个支派，包括便雅悯支派，都有过要被消灭的危险。事实上，神的儿女，在保罗的形容，以赛亚书就有讲，我们都是渔民，剩下剩余的一些。我们在这世上历经各样的沧桑，我们被神保守了。以赛亚书有个形容的方式，就是我们像那个树被砍掉了，只剩下地平线上那一块了，那个叫树孽子或树墩子，后来仍然复活了，后来仍然长出非常丰富的，就是在 以赛亚书有讲，从耶西的那个孽，耶西的根又长出来。各位，这就是浴火重生。教会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经历过很艰难的事情，甚至叫我们难以站起来。不过我自己的经验，我看教会历史也是，当我们在越艰难的事中，在靠着主再站起来的时候，哦，那就是一次更多的更新，更美的葡萄园，更美的树，更强壮的军队。便雅悯以后，在士师以后，的确有非常伟大的事发生。他们的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虽然扫罗后来不好，但是刚开始实在非常好。后来不好也不妨碍后来的后来，神还会拯救。在启示录里面，每一个以色列的支派都有得救的人，在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当中都有蒙恩的人。我很高兴看到也听到，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也在努力的宣教。我也很高兴的听到好多教会去那些包括有些很危险的，现在叫创起地区，名字不能提的，有些在非洲，有些在应该叫中亚吧，那些地方好像最危险。而我很高兴我看到了，我很荣幸我看到有一些实在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很惊人的，有人去那些地方传道。哎呀，真是感谢主。各位，不要因为我们已经一个支派不见了，就以为神不能叫死人复活。神拯救我们，好像从火中抢出来一根柴，而且那根柴可以再变成一片森林。好，于是他们就再问看，下面他们就问要帮便雅悯人逃亡的600个找新娘了。那他们用的方法也是很残酷了。那谁没有去呢？好，第九节，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各位，这很残忍的，为了帮这600个人找妻子，就把另外一个城里面的男人、结婚的女人、小孩也都杀了。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当初没有拜偶像，就不会有这种可怕的事情，就不会杀了再杀，杀了再杀。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做我们的见解。后来的后悔是很难过的事情，当然肯后悔，主总是还有恩典，但这些都可以避免的。圣经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提醒每个世代的人，不要拜偶像，不要远离神。16节，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时呢？余剩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的必受咒诅。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事件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里埋伏，若看见示罗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区。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跟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因为已经不能给了，这是抢的。我要勉强算是一个喜剧结束吧。 就是在女孩子跳舞的时候就有男人抢去为妻。各位，我不知道教会里面我们下次要不要这样为单身的姐妹预备这样的节目哈。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难过的事，固然是了，最后他们终于有妻子了，而且我们看到便雅悯支派实在在这件事上以后更新的很好，便雅悯支派很强壮后来，但是究竟还是有一点偏差。那个偏差是什么？十九节最后一句话，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示罗本来是一个圣地，耶和华的会幕在那边，大家有节期的时候去那里敬拜上帝也很快乐，漂亮的女孩子也去那里敬拜上帝跳舞。可是看起来在这个时候节期的形式有，敬拜上帝的形式有，耶和华的会幕也在那里，可是敬拜上帝的心大概已经不太有了，那只是一个节期，只是在那里有女孩子跳舞，于是想到抢新娘就去那里抢。各位，不管这件事有多少好的结果，总是示罗不应该是一个抢女人的地方，示罗应该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如果敬拜上帝的结果也有一些好处，就是有人在这里认识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子，那也很好。但是这里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很遗憾的，很遗憾。我们可以安慰的是上帝有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叫上帝的恩典是遗憾的恩典，我们希望上帝的恩典是成全他圣徒的恩典。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让你的儿女像你的仆人说的一件罪恶都不犯。主啊，让我们做完全的人，让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一件罪恶都不犯，我们是件件罪恶都有犯。我们不是像天父一样完全，但是我们因着天父预备的救恩，我们披上了基督，以至于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求主让我们不仅披上基督，而且心中有圣灵，不仅心中有圣灵，而且活出基督的样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